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感恩节是我在美国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我最喜欢的秋日美景，更因为这个节日提醒我们要学习感恩，而感恩正是人人所渴望得到幸福的一个起点。人在顺境中感恩不难，在逆境中呢，就更要好好学习如何感恩，因为一般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有谁的一生是从无挑战、无风无浪的呢？上帝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要他的儿女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更在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句让我难以接受的经文。虽然接下来第三节接着解释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但我依旧不能十分理解神这么过分要求强人所难的意思。然而我们教会一位受洗才两年的姐妹，信主后一连串坎坷的境遇，甚至走进了死荫的幽谷，却从不曾失去对神的信心，为我对这段经文做了美好的诠释与不平凡的榜样。这位刚步入中年的正信姐妹，两年前先生失业，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境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好举债度日。而其后先生有好几次的工作机会，却都只去了一两个星期就做不下去了。他却体谅先生，为他解释说，不能叫他去做他无法胜任的工作啊。因他不懂英语，很难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于是同时打三个工，拼命赚钱。即使如此，仍旧入不敷出，因长期积欠银行的房屋贷款，房子因而被银行没收回去。我当时真是为他因此失去了辛苦开辟的菜园发出了不平之鸣。他仍旧是毫无怨言，认命地搬到租来的小公寓去。过度劳累的身体一再地对他发出不舒服的警钟，他却因为不愿意请假而一再拖延，一直到身体肿胀到影响睡眠不得就医时，已经是肺癌末期了。即使死亡的阴影笼罩他，都没有能够夺去他内心的平安，反而安慰医生，不要为他难过，他会没事的。他坚信神对他的爱，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管神为他安排什么样的道路，他都欢喜感谢地顺服接受。在化疗养病期间，肉体虽然痛苦，但心灵却因为每日听录音讲道、赞美诗歌、亲近神，而沉浸在神的爱中，得到了莫大的喜乐与满足。所以无视于自己呼吸都不顺畅的病体，还有心情关心别人的需要，为别人祷告。他生病后，先生才找到的工作已经破纪录的坚持半年以上了， 有了较高固定的收入后，向银行求情让他们搬回去原来的房子居住，银行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如今我也有幸分杯羹，再次享用了他亲手劳动种植的新鲜蔬菜，看着郑姐妹日益浓密的黑发，渐渐强壮的身体，越来越甜美的笑容，以及这半年来与先生出双入对进出教会的身影，我真是赞叹他信心的力量，以及天父奇妙可畏的大能外，还不禁要感谢神，让我亲眼见证了这样的神迹奇事。但愿郑姐妹遵循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教导而活出来的生命风采，激励我们真正的学会凡事谢恩，幸福就不再遥远了。就像盛小梅的幸福专辑诗歌里的一段话，幸福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的爱里。祝福您天天幸福。
中国的父母也好，西方国家的父母也好，无论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教导之后，从圣经而来，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的话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他是这样说的：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以弗所书6章2节，他是这样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如果子女对我们好的时候，要孝敬我们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想说，大家不要拒绝。你拒绝是在什么？你是在阻止他得福啊。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得福吗？神说你做了，你可以得福，可以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拒绝孩子的好，拒绝子女的孝顺，表面上我们是在为他们考虑，不给他们增加负担等等这样的东西，但实则我们是在阻碍子女得福。所以今天我叫六名小小的一点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他是什么。他如果说爸爸给你，我毫不犹豫的我就接受，我说谢谢孩子，我说谢谢你记住爸爸，我就会这样同时会鼓励他。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说六名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分享，能不能跟其他小朋友分享，你能不能跟爸爸妈妈分享，能不能给妈妈一点给爸爸一点。他有的时候他会小气，他会不给，有的时候他会大大方方的话好给你，然后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那我们就接受，因为这是让他得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阻碍子女得福。好，那么借助这样一个引题，我想让大家再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一直教导我们，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其实有个很简单也是很正确的答案，我们都会说因为这样做蒙神悦纳，对不对？那么再一个经文大家来看，罗马书12章1到2节，他是怎么说的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他在对弟兄姊妹们进行一个劝导，他说因着神为我们做了一切，所以我们要过圣洁蒙神悦纳的生活。 然后他就接着他就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多的时候跟神的要求是不合的，跟神的要求是冲突的。我们曾经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每天不断的更新变化自己，要让神来更新变化我们。我们更新变化之后，我们说成为一个新人，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去做合神心意让他喜悦的事情。那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她爱上了一个王子帮，然后他们婚礼之前的话，所以她是自己亲自来缝制，无论是材料的一个选择、款式的一个设计，甚至这个婚礼上各种花色、各样的图案的搭配，女孩子都要亲力亲为。还有婚礼当天怎么样来首饰的搭配，选什么样的首饰、妆容，她都要力求完美，一丝都不敢马虎。她要在婚礼当天，她要穿上她人生当中最漂亮的嫁衣，要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在来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呈现在新郎面前。在启示录19:7-8的时候，那么就讲到最后撒旦失败的时候，就讲到了会发生的事情，就讲到了一幕景象。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吧。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然后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到那天啊，这是每一个信徒，无论到时候你还活着也好，或者你已经过世也好，或者你为主受难等等一切，你已经不在世了，没事的，到那一天也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景况。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看我们有喜事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激动，对不对？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去帮忙的，都对，因为这个婚礼我们都很激动，是吧？我就想起啊，一凡结婚的时候，是吧？我们早早的就前一天就各样的预备，这一周各样的预备。我就记得我背后丽丽要求了要做她的 PPT， 各样的要求，我也做了发给她。有的地方觉得不合适要改了，又再发回来，我又继续再改，又继续再弄，继续搞。然后第二天又去早早的打气球的装扮的各样的，就在做各样的预备。大家都很激动，因为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教会有什么喜事？你看有洗礼什么，我们也是什么很激动。所以到那天的话，你看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景象，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他说心腹也预备好了，那个时候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他特别就说到这个细麻衣是什么，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两节经文我读的时候啊，就让我感到很欢喜，就像我们教会有喜事的时候，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同时的话我也为这一幕感到很震撼，更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信徒啊，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啊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重要性还有意义所在。在羔羊的婚礼上，我们首先看到心腹会预备好自己，会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经文又告诉我们，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细麻衣代表圣徒所做的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信徒每天我们能够做的每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在编织将来羔羊欢喜的时候心腹要穿的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可是心腹的嫁衣啊，我们个人的婚礼的嫁衣我们都会特别的重视，我们都会力求完美，要把最美的自己展现在新郎面前，更何况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羔羊的婚礼呢？这是一场豪华无比、无比盛大、举世瞩目的婚礼。
在圣经中，约瑟始终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当我长大成人时就更加喜欢他的故事，他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儿时早已过去，时光流逝，由于四肢瘫痪， 我的大部分光阴都在轮椅上度过。此时，对于约瑟的故事，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了，他身陷牢笼的故事，和我所谓被禁锢在这个轮椅里的现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或许，起初由于我的轮椅，才使约瑟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可是，现在不一样。我爱他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理由。创世纪41:50讲述了一个事实，我们选择了从约瑟与家人团圆，是在他被囚在埃及人大牢度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或者与兄弟不和的那些令人忧愁的岁月之后的故事。创世纪41讲述了当约瑟年老体迈，回首往事，看到他的生命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光已过去，艰苦的岁月已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有了机会休息一下，看看膝下的儿女们，细想上帝带领他一路走过的所有经历。因此，正如创世纪41:50所说的，约瑟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马拿西，意思是神让我忘记的所有的烦恼。二儿子取名伊佛里姆，意思是神让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对了，你知道，如果我能拿定主意的话，我会将轮椅的一个轮子取名马拿西，另一个轮子取名伊佛里姆，因为我不再将我的轮椅看作是牢笼。事故发生之后，那些令人自杀的绝望黑暗的岁月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最近我也有机会休息了一下，细想上帝带领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你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回忆，不能想起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哦，我不是说轮椅上的生活很容易，我只是想说，上帝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这些烦恼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还有，从好的方面看，上帝赋予了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的特权。是的，我的忍耐、百折不挠，这全部来自上帝之手。这些品质是我生命中结出来的奇妙硕果，而且我也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我可以坐在这个轮椅里，看见上帝是如何使用我，沿着这条路来鼓励所有残疾人的。是的，我喜欢约瑟的故事，特别是末尾部分，关于马拿西和伊佛里姆的故事。再次向神祷告，求他帮助你，在你自己的苦难之地也能硕果累累。
使徒行传4:5-12，那彼得、约翰他们站在一个法庭的面前，为他们所行的神迹和为他们所见证的道要做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彼得他们被讯问的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一个状态，一种经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他所体现来的不单单是会说方言，不单单是一种非常难以描述的一种经验。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一种胆量。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在官府面前公开的大声的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归荣耀给自己，他说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被钉十字架但却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他见证说，这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是公开放胆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就大胆的宣告，这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因我们的罪被杀，因神对我们的爱，因神的恩典，因神的大能得以复活的这一位耶稣，他才是我们的唯一的救赎。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圣灵充满的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会在圣灵的感动下有智慧有胆量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会经历到神和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这三位一体的神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因为我们靠耶稣基督他的名而得救，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为他做见证，我们经历到父神的同在，父神的慈爱。感谢我们的神。
耶稣的降生。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
哎，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钦此。
这都不是。 救我不救人了。
哎呀，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我们一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利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临盆了。
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就是没有。
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我相信。玛利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在这种情形之下嘛，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 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可以，谢谢您，老板。玛丽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
玛丽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Sarah Ben Bresnark 是个美国的女作家，她凡事要求完美，喜欢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就暗自愤恨，而且她也是个工作狂，不停地追求更高更好，拼命地往上爬，但总是觉得不够好，不满意。有一天，她被这种种不满的情绪给折磨得受不了了，她问自己，人生真的有这么糟吗？没有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坐下来，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对自己说，你必须要写出100样你感谢的事情。6个钟头之后，他写出了150多项他能感谢的事。比方说，像他有爱他的家人，有健康的身体，有漂亮的女儿，还有好朋友，稳定的工作，厨房里飘出的香气，热天里的冷气，还有一句意外的赞美，或是能够在树林里散步，在书店里悠闲地看2个小时的书，或是能够欣赏日落，很多很多他平时认为理所当然而从不感谢的小事。他也发觉他不停地追求更好更多，其实他一直只缺少一样事，那就是没有停下来看看他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多少。于是这位女作家就要求自己每天结束之前要写下5件她所感谢的事，然后带着一颗平静知足的心入睡。2个月之后的一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心情愉快，从前的那些焦躁、烦忧、不满都消失了，她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我们常常依赖外在的事物带给我们快乐，比方说，如果我能够再赚多一点钱，我就会快乐；如果我的房子能够再大一点，那有多好；如果我能够跟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在一起，我就会开始快乐；如果我能够瘦10公斤，很多很多的如果。要等到那些如果都实现才能快乐的话，日子是很难过的。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应该要退一步，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拥有的是什么，然后心存感谢。Sarah Ben Bresnark 说，真正的快乐是平静的，而且发自内心。有的时候可能情况很糟，心情沉重的几乎都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值得感谢的事。我有个朋友最近动乳癌手术，去看他的时候，本以为他会意志消沉，心情恶劣，没想到他一脸灿烂的笑容。他说他很感谢医生发现的早，即使之后的放射线治疗让他十分的疲累，但是他说这都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他感谢神让他能够心情很平静。一颗感谢的心会扭转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让我们的目光对准了灿烂的阳光，而不是阴沉的乌云。听众朋友，您曾经细细想过您所感谢的事情吗？不妨跟那位女作家一样，拿支笔，拿张纸，把您能想到的都写出来。我想您会发现，上天给您的祝福可能还真不少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3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她陪伴我，她告诉我这句话，她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爱着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 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面对逼迫，如何坚定信心，一心一意侍奉主。查尔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78年，他和妻子这对新婚燕尔搬到了桑吉巴尔。在妻子去世的一年里，查尔斯持续梦到同样的一个梦，一群羊总是跟随着他，他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查尔斯觉察到羊群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照看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解读，神在呼召他全职服侍。对于外界来言，桑吉巴尔因阳光、沙滩、清澈的海水而闻名于世，然而对基督徒来讲，它更像一个充满压迫的中东国家。在桑吉巴尔140万的人口当中，99%是穆斯林。最初，他在桑吉巴尔主城的郊区建立了一所教会，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传道。他变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能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包，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他外来人的身份。他得像当地人一样，使用一种由可可叶编成的包，将圣经隐藏在里面。2年后，教会有了8名会员，在由树枝和树叶搭成的简易棚子里敬拜神。一天，查尔斯正在正道，突然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枪冲进教会。他大声地吆喝着让牧师现身，会众当时都很恐慌，立即开始四散奔逃。然而查尔斯却保持冷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枪手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寻找，但是大家很快明白他并没有发现查尔斯。没能找到牧师，闯入者非常的泄气，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会众也不敢返回参加聚会了。查尔斯不得已搬到另外的一座村庄，筹建新的教会。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同意查尔斯在他的土地上搭建一个简易的亭子间。然而当教会的会员达到7名的时候，业主食言把教会赶了出去，并拆毁了亭子间。会众不愿意在持续的动荡中聚集敬拜，查尔斯选择搬到更为偏远的牧场，只有一个老人负责照料在那片土地上啃食的山羊。不久，噪音开始出现。首先，老人开始索要租金，紧接着巫医开始诅咒牧师和教会。当有6个人受洗归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老人施压，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山羊圈作为聚会的地点了。会众这次跟随查尔斯到达新的地点，教会的人数增长到13人。2015年的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所笼罩。经过了3天的禁食和祷告，查尔斯开始准备一天的服侍。不想4个男人一直在街对面的出租车里监视着他房子的前门，已经一整天了。当牧师从家里走出，经过出租车旁，有人大声嚷嚷起来，他来了，快开枪。当暴徒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辆公共汽车恰巧从他身边驶离，他敏捷地跳上公交车，俯身下来，随着车子迅速离开。牧师躲进草丛，待了四天，感觉异常受挫，担心教会在压迫下会屈服下去。即便在重重受挫的情况下，主还是带来了鼓励。一位穆斯林年轻人找上门，在见证了离奇的脱险过程后，他选择信靠基督。教会很快增长到100人，直到2018年的一天，政府派推土机将教会的建筑并里面的物品一并推平。不久，一位姐妹就带着土地证来找牧师，她将自己的土地捐出供教会使用。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木质结构和铁皮顶棚的简易建筑，教会坚忍地生存下来。以后从这间教会而出，又建立了2间新的教会。在经过20年，虽然被迫离开创建的4所不同的教会，查尔斯牧师仍旧对自己28年前所受神的呼召矢志不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